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今天呢，依然是亲情会客室，依然是吉米牧师在我面前啊，问候大家吧。
好，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好，孟远好。
今天我们不是要听你自己个人的生命的故事哈，因为是父亲节嘛，你从你的过往的这些经历当中，一定认识过很多不同的亚当们。
嗯，
你在他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一定也见过他们的难处。或者说你从一个牧者的角度，你认识天父的心意，你知道天父在造男人的时候有天父的心肠，
是
在男人的生命里面。那我就想通过今天这个小小的一个时间啊，能够听你说说，从你的眼中了解的天父的心意，他造男人的时候让男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那在你的过往里面，你是不是也看见过很多挣扎中的男人们？那你在父亲节的时候对他们有些你心中特别想说的话有没有呢？
好，
你放轻松。
好的
我不会问太刁难的问题。
好的，觉得很感恩孟远，你可以有这个愿意的心去多了解男人。确实我过去的这么多年，因为我过去有12年的时间就是去带领 NF 复营，当中也认识了很多很可爱的男人。然后呢，在教会里面牧养7年多的时间，我也是有开始男人的事工。那么也有10几个弟兄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从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从我自己很多的挣扎的里面，我体会到做男人其实很不容易，
做女人也很不容易。好吧，今天是男人的世界，我听你说了。
是做男人不容易呢，其中一个普遍来说，这个社会对男人会有一些期待，甚至有一些不太合理的期待。那么某个程度上面，我们自己男人呢也会对自己带着期待。那么在这么高期待的这种眼光当中生活，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压力。然后再加上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然后当我们男人面对这么大的竞争，我们不断的还要不断的进修，然后不断的要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各方面，而且在婚姻上面需要我们花时间，在孩子方面我们也需要花时间，而且现在是一个转变很快的社会里面，所以呢我们稍不留神然后就变成了大伯
叔叔爷爷辈吗？
对呀、然后就跟这个社会的科技好像慢慢的就有一点脱节或怎么样，所以呢我自己就体会到其实男人的里面有很多的压力，而且一般的男人都不是很擅长去分享，很擅长去表达，那么这些压力就一直压在心中，压在心中要接上沉默，那就变成一定要走一个出路，所以很容易男人就会变成对某一些东西上瘾，不管是好像我以前玩游戏的上瘾，或者有一些人是用工作来上瘾，有些人可能是拿着电话，拿着 iPad， 然后又或者有一些人可能在事情上面上瘾，所以呢这个是在男人的里面是比较普遍，因为很多时候是借着这种上瘾的行为来躲避压力，不要面对这个很残酷的社会的现实，所以某个程度上面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说了一个词叫做不合理的期待，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期望，你怎么定义这个不合理呢？
神造人很奇妙，每个人都有他悠长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他短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呢 是比较硬性的，
嗯，
比如说哦，你要有好工作，白领的工作，
嗯，
然后你要做到管理人员，
嗯，
然后你要收入多少多少钱，
明白，
又或者你要拿到什么学位，
嗯，
你知道吗？这些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嗯，
那么如果我们硬将这些价值观套在每一个男人身上，嗯，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嗯，
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嗯，
这个是不是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你这是在挑战女人们的价值观。
对，
你很诚实，好吧，这个我接了，是我们女人也要考量考量自己里面到底怎么评估我们的先生哈。
啊，这个很重要。
对，用什么来看呢？那说回这个男人的世界啊，当你们里面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当然不好的出路就是刚才你形容的，大多数情况下下意识就藏起了自己，
对
某一方面会上瘾。
是，
那你会建议他们有很多压力的时候该怎么样用正常的方法来纾压呢？
我经历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以前有压力的时候我是用玩游戏来逃避，
嗯，
那么事实上不能够解决到我的问题，
嗯，
因为玩完之后我更空虚，
是，
然后压力更大，
嗯，
只是在玩的那一刻可以帮助我不去想。后来我觉得信仰对我的帮助很大，
嗯，
之前已经分享过神帮助我戒掉这个游戏了，
嗯，
那么戒掉这个游戏的时候压力仍然其实还存在，
嗯，
不会因为我不玩游戏这个外在的压力就没有了，
嗯，是的。
那么其实我觉得重点回到的是我是谁，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我能做什么，
嗯，
或者我拥有什么来定义我是谁，
嗯，对，
以前的我都是这样子，
嗯，
我能做什么，我拥有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是谁，
嗯，
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去反省究竟我是谁，
嗯，
然后我就逐渐的学习真的凭着信心接受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嗯，
我是神的儿女，
嗯，
我是神的子民，
嗯，
我是神所爱的，
嗯，
而神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
嗯，
我只需要紧张他怎么看我就好了，至于人怎么样看我，
嗯，
我不需要太紧张，
嗯，
所以反而我觉得当我逐渐的愿意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我是谁的时候，
嗯，
我就消除了许许多多的压力，
嗯，
不需要因为压力的缘故去进修，
嗯，
因为压力的缘故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当然这个不代表我不进修，
嗯，
我其实过去我也读很多书，
嗯，
我在这边读过硕士，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个男人活着，
嗯，
怎么样定义我是哪一位，
嗯，
我做什么或者我能做什么其实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一位阿爸天父爱我，
嗯，
那么我就以这个为我的戒指，
嗯，
当我以这个为我戒指的时候我觉得心情啊，
嗯，
压力啊各方面其实就放缓很多了，
嗯，
然后我会带着比较平和的心情来看周围的一切，
嗯，
然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给多我很多的智慧，
嗯，
我就不需要一直端在一个好像世人要追求成功的这个道路上面爬，
嗯，
而且还是背负许多的压力这样子爬，
嗯，
我仍然尽力的做好我自己，
嗯，
但是结果如何我会愿意放在神的手中，
嗯，你让我看到一幅画，你不是在地上爬山是在天上飞翔，
啊，
所以已经不需要考虑地上的事情啊。但是你这么多年牧养啊教会的时候，你刚才也说你有跟十几个弟兄啊一起生命里共同成长，
嗯嗯，
那他们也跟你一样这么容易就和主耶稣建立关系吗？
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生命成长永远是一个过程，
嗯，但你不觉得男人很难建立关系，不要说他跟主耶稣建立关系了？
对，确实是，不过这个是需要提供机会，
嗯，
当时我们开始这个男人的天空的一个的事工的时候，
哦，你们也
有，我的祈求是神你能够给十个人，我就很满足了，哦，
嗯，
结果我们有十几个，
嗯，
而且当中有大概可能三分之一都还不信主的，
哦，
然后呢他们很享受，
嗯，
然后呢他们很开放来分享自己的挣扎，
嗯，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不是男人不愿意分享，
嗯，
而是男人一方面他不敢分享，
嗯，
他觉得不安全，他就不分享，对不对？嗯、第二方面呢，是可能他一分享就被别人说。
嗯，
但是如果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呢，他分享，别人也分享，然后他就发现，哎，原来同路人这么多的时候，嗯、他就越来越勇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那帮男人都很可爱，对对，大家都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挣扎。嗯
哇哦，那可以说一说，在这些人生命里面，你看到一些比较有共通性的挣扎，都有些什么呢？
其实一个比较共同的挣扎，一个当然我们工作上面是一个挑战。
嗯，
我们这般都是到中年的，
嗯，
的男人，有时候有些时候是做技术活，
嗯，
那么技术活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嗯、那么其实也越来越比不上年轻人，在工作上面会面对挣扎、
嗯。
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是夫妻的关系，
嗯，
因为很多很多背景或者价值观的问题、
嗯、
夫妻的关系在这边还是有蛮多的挑战、
嗯、
有我见过很多很破碎的夫妻的关系、
嗯
当然这个不是一方面的问题、
嗯、
双方都要负起这个责任、
嗯
哦、还有当然就是教养儿女、
嗯、
然后夫妻的方法都不一样、
嗯、
还有姻亲的关系、
嗯、
然后如果父母要一起住的话、
嗯
我见到有许许多多都有很多的问题、
嗯那这些挣扎汇集在一起，你通常是怎么陪伴他们的？就是听他们讲，你会给他们出什么建议呢？
我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聆听，
嗯，
而且是能够带进去他们的世界里面，
嗯、
感受里面，
嗯，
我觉得是陪伴他们，
嗯、
让他们知道我们愿意陪伴他们。
嗯，
说真的，我觉得人所做的很有限，
嗯，
不敢说我能够帮助到别人什么。
嗯，
我觉得重点是先陪伴，
嗯、
先建立关系。很多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神的工作。
嗯，
唯有人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
嗯、
好的关系，人与人才可能建立正确的关系和好的关系。
嗯、
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是带他们回到圣经，
嗯、
带他们回到神面前。要让他们建立跟神一个好的关系。
嗯，如果没有恢复跟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就没有出路了。
对。
嗯，我也笃信不疑。
是。
主，你为我背负十字架，主，你为我走向哥哥他。主，你为我流尽宝血，主，你为我甘愿被杀。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为了赎我。
我忽然有一种感动哈、啊，也许我应该送给这些在压力当中的男人们一个特殊的父亲节礼物。
是
什么你知道吗？我忽然在想啊，如果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以牧者的心哈、啊
嗯，
你就是以一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爸爸的心来想一想。对妻子们，你特别想说什么？你希望妻子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更准确的来面对在压力下的这些男人们呢？
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其中的一样东西，姐妹们，圣经里面是这样子教导，
嗯，
敬重你的丈夫，不管你的丈夫值不值得你敬重。
嗯，
我沉迷在游戏里面七年的时间，
嗯，
我自己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
嗯、
我完全不配得到我太太的尊重，但是我很感恩、
嗯、
我太太真的一直这样子尊重我、
嗯、
很多时候姐妹常常都是觉得我要敬重你，你首先你有个能够被我敬重的样子、
嗯、
我们是期望对方改变、
嗯、
我们才改变对对方的态度、
嗯、
但是神的法则不是这样子。
嗯，
神在圣经里面所以弗所书里面五章所讲到的，他重点的是我们敬畏神，因为我敬畏神的缘故，所以我愿意顺服神，所以我愿意敬重我的丈夫。
嗯，
不管我的丈夫值不值得我敬重，我还是敬重他。
嗯，
反而因为这样的态度可以改变一些先生，改变这些丈夫。我自己生命的改变当然一定是神圣灵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太太她对我的尊重。哪怕我就是好像地上一堆泥一样，她还是尊重我。所以呢，好几次我太太都是跟我这样子讲，她说，老公你知道吗，我很仰慕你，就是我知道我不配得到她仰慕，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太太，我觉得我要好好爱耶稣，我要好好爱他，我要好好爱我这个家庭。希望各位姐妹能够好好敬重你们自己的丈夫。
你怎么定义敬重这个词呢？
敬重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说，你首先要尊重了，基本的尊重。当丈夫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愿意去聆听，而不去判断他，不去责备他。另外一方面，在做决定的方面，当然了，就圣经里面讲，我们是在主里面啊。如果丈夫做的决定是违反信仰的，叫你去偷去抢，那当然就不应该听从。但是主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信仰，我还是会鼓励姐妹们愿意来听从丈夫的，不是因为这位丈夫值不值得你听从，那是因为你跟神讲说，神啊，我爱你，我敬畏你，这位丈夫是你赐给我的，你希望我能够听从他，那么因为你的缘故，所以我愿意顺服他。我想这个是敬重的意思。而且在这种彼此敬重的时候，你发现丈夫也会敬重你的。然后呢，你们的争吵吵闹或者不愉快会大大的减少。家庭当中其实很多的矛盾都是彼此想争权。当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她愿意自由地放弃她自己权利，而去顺服神的时候，慢慢地在这位丈夫的面前就有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呢，再加上我们迫切的祷告，我相信神慢慢会感动这个男人有一些改变。
敬重，可是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是，
你刚才提到一句话，你说在自由当中。其实一个妻子她要真的是在很自由自在当中去敬重，才是真的敬重。
祝你为我背负十字架，祝你为我走向哥哥他，祝你为我流尽宝血，祝你为我甘愿被杀。当我仰望主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主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红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架走向昂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
吉米牧师啊，这公平起见哦，送给弟兄们一个礼物，要妻子们学习敬重哈。
对，
那父亲节的时候，你也要送给弟兄们一句劝勉吧。希望这些男人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就是他们作为丈夫，作为爸爸，你觉得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第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第三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给他们一些 劝勉和鼓励好不好？
首先神让我们男人啊，就是在街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讲我们在街中是街中的头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荣耀的位分，很荣幸啊，我们可以作为男人可以在街里面当头，虽然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们不配了，也是做得不好了，不过神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也是盼望各位弟兄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圣经里面希望我们能够爱太太，当然了也包括爱儿女啊，而且是爱到一个地步是可以愿意为太太来舍命啊，当然我相信要我们就是舍命的机会不会太多，不过做一点点牺牲的机会应该还是蛮多的，当太太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然后先急太太之急，然后我们去关心她爱护她，我相信女人其实是很感性，一般来说女人很感性，其实内心都是渴望能够得到丈夫的爱护，能够得到丈夫的关注，其中一个我觉得男人我们作为一个丈夫，当然了我相信很多男人都很愿意在家庭的收入啊工作方面来供应啊，不过我觉得这方面还不足够，还可以更多一点点呢，就是比如说在言语上面，能够多向太太来表达爱，能够比如说回到街中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经常会做的，就回到街中，如果太太在厨房里面工作那么我会抱一抱她，然后如果不是很妨碍她的话也会亲一亲她，然后跟她说我爱她，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去表达爱，当然呢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说做家务啊，洗碗啊，煮饭煮菜啊，照顾孩子啊，我觉得这个作为弟兄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的秘诀我自己学习的就是你能够将这些做家务的事情能够变成你享受的事。
怎么变成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方面真的就祷告了，就祷告求神让你可以享受这些事情了，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洗碗我是在想象说一些这么脏的东西然后我可以写得它这么干净，其实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东西，然后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在照顾孩子，有时候孩子当然有他烦的时候，不过你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放下我们去到公司好像很严肃要做什么事情这种，就变成一个孩子，你可以跟他在地上爬，然后在地上滚，然后呢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很享受啊，所以如果我能够很享受这些呢，那么我就会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而且太太和孩子都会很感激我们的。
是，虽然举了很小的两个例子，但是我知道你很希望这些天下男人们啊，可以在点点滴滴里面把爱这样用行动付出来。
是的，
其实也是需要花些时间。
对对，
其实这个时间是妻子或者是作为儿女啊，很想要爸爸要的。
是，
就是作为男人，他有丈夫的身份，也有爸爸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哈。
对，
这个爸爸这个称呼也是很荣耀的呀。
对对 对, 对，
相当的荣耀啊。所以也要花些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啊，真的尽可能的。很多父母是远在外地的，都不太能够常回家看到自己的孩子，但无论如何尽可能的在时间上面多花一些时间，有效的好的时间跟孩子们相处。因为父亲节我们上面还有老父亲啊，
是
啊，我们其实父亲节也要谢谢他们啊。作为儿女对父母在孝敬父母上面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也是交代他的门徒要照顾他的母亲，所以呢我也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孝敬父母，这个是责无旁贷的，抓紧能够孝敬父母的机会，能够有机会就多一点回去陪伴父母，而且在这个陪伴父母的过程的里面呢，我知道当人年纪大了之后呢难免有时候会啰嗦的，难免有时候呢会将以前的事一次又一次的重重复复的来分享，我就盼望做儿女的就耐心的来聆听，能够给尊重父母， 然后呢让父母在这个过程里面感受到儿女对他的爱。
嗯，
最重要的是永恒的孝敬。永恒的孝敬就是我们无论活多久，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向我们的父母传福音，我们带领他们信主，让他们可以享受好像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种跟神的关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哪怕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永恒的家，我们会跟我们的父母再见面，
是天上的福乐，
对，
在地上就品尝了。
对，在地上我们就可以尽力到而已，享受到那么一点点的感觉。
是是是，哎呀，你用了一点点的感觉，让我觉得好想要再多一点点。
啊、对，是
是。那父亲节的专辑真的是也谢谢吉米牧师用5天的时间啊陪伴我们度过。
感谢。
那不是每一天都是父亲节，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祝福画在每一天里，陪伴我们的亲情的听众朋友们。
是
啊，真的。天父的心肠是让我们把每一天都过得丰丰富富，特别是在他里面才有永恒的意义啊！
对，是的。
谢谢吉米牧师啊，这么宝贵的时间分享给我们。
愿神也祝福在听这个频道的每一位的听众，
是
愿神的爱临到你们。
祝你为我背负十字架，祝你为我走向哥哥他，祝你为我流尽宝血，祝你为我甘愿被杀。当我仰望祝你的十字架，当我回想祝你所付代价，我的心中有多少泪和花，我的心中泪如雨下。祝你为我为我为我背负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全然圣洁尊贵的羔羊，为了赎我流血悲伤，祝我愿意为你为你唯愿一生诉说十字架，祝我愿意为你为你用尽一生传扬你十字架。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